这个孩子为什么会这么痛苦？他的学习成绩很好，老师对他很好，他和同学关系也很好，也没有早恋的迹象。那么这种强烈的精神痛苦究竟来自哪里呢？按精神病学分析，第一要考虑他是不是有基因生物性原因。这个孩子的父母没有精神病史，往上数代都没有精神病史，这个可以排除。第二要考虑个体因素，从这个孩子的智商过程如此缜密有序，且表达如此完整来看，也可以排除个体精神错乱的因素。那么第三，就要重点考虑诱发因素了。就在宋主任担责压下诊断结论的这一天缓冲时间里，我们在一起对燕子父母和哥哥的访谈中找到了诱发因素。宋主任后来说，当时在学校压住不让送燕子去精神病医院的一个重要原因，就是没有见到燕子的妈妈。在一个医生目力可见的范围内，老师、同学、爸爸、哥哥都不可能是燕子疾病的诱因，还有一个燕子生命中最重要最亲近的人，妈妈。他为什么没有马上到场？说是在上班，但是得知女儿在学校自杀未遂的情况下，妈妈还能够安心的上班吗？这本身就比较奇怪。问燕子爸爸关于妈妈的信息，爸爸只是痛苦的摇头。通过和校长哥哥的交流，宋主任已经基本定型这件事情的症结，燕子妈妈是需要我们关心的，恐怕需要干预的是她妈妈。宋主任和我是当天晚上见到燕子妈妈的，她的妈妈叫春燕，化名，瘦削的身形和憔悴的面容都在告诉我们，这是一只在风雨中长大的燕子。燕子从小生长在安徽北部农村，没满岁时母亲去世，6岁时父亲去世，成了孤儿，从此寄养在他的堂哥家。听春燕讲述成长经历，难以想象他是怎么长大的。从小被冷眼相向，被排挤，被误解，被冤枉，被辱骂，父亲临终托孤给春燕的堂哥，因此堂哥对他还可以。但是堂嫂就不一样了，多了一个小孩子在家里吃饭，再加上家里穷，自己一家人都吃不饱，所以就嫌弃他。春燕从小当着嫂子的面就不大敢吃饭，总是坐在桌子最边沿处，小心翼翼地看着身边的人，埋头默默地拿着筷子往嘴里扒拉饭，偶尔伸出筷子夹菜，但只要嫂子的眼睛一翻，他就立马缩回手来。堂哥在家的时候还偶尔给他夹一筷子菜。回想起童年时候吃的每一顿饭，对春燕来说都是屈辱。春燕面容姣好，在村子里算是长得很好看的姑娘，但是童年时永远穿着最破破得不能再破的衣服，因为嫂子只给她穿这种衣服。春燕手脚麻利，扫地、喂猪、拾柴、做家务，看着家里有什么事儿就马上上手，但是他似乎永远讨不到嫂子的一次笑脸。春燕8岁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儿，堂哥家里的母鸡每天下一个蛋，很规律，但是有一天傍晚嫂子去居窝里没有看到鸡蛋，这成了当天家里一件天大的事儿。嫂子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被春燕偷吃了，厉声呵斥问春燕鸡蛋到哪里去了。春燕怯生生地否认自己拿了，嫂子拿起扫帚就劈头盖脸地打过来，无论她怎么哭诉都不停手。堂哥回来听信了嫂子的愤怒控诉，也接过扫帚打她。这还不算，嫂子随后在全村人面前大声宣扬家里养了个白眼狼小偷，让他在屋旁路口，在全村人经过的大路口下跪，要他承认这个鸡蛋是他偷的。面对嫂子滔天的怨恨怒火，春燕感觉到再不承认怕是要被打死了，最后痛哭着承认是自己偷吃了。从那以后，春燕背上了一个小偷家贼的骂名，上学同学们也嘲笑她 这让他度日如年。好不容易熬到初中毕业，春夜慢慢地长成了一个破衣服都掩盖不了的美丽姑娘。她渴望爱，但是她没有父母，没有嫁妆，到哪里去找爱她的人呢？她找了全村最穷的一家人，这家人兄弟六个，最小的老六憨厚老实，大春燕一岁，同情春燕，也喜欢春燕。春燕看上了这个最听话、最好掌控的老实人。初中一毕业，就带着他一起到县城去打工。后来，他们在县城的工地上成家，一步一步地在县城买了房子，安顿了下来。